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德末世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天哪要听，地亚侧耳而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害犯罪的国民，沾着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与他生疏，往后退步。你们为什么屡次悖逆，还要受责打吗？你们已经满头疼痛，全心发昏，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的，尽是伤口、青肿与新打的伤痕，都没有收口，没有残果，也没有用膏滋润。你们的地土已经荒凉，你们的诚意被火焚毁，你们的田地在你们眼前为外邦人所侵吞，既被外邦人侵覆，就成为荒凉，仅存锡安城，好像葡萄园的草棚、瓜田的茅屋，被围困的诚意。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你们这索多玛的官长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你们这俄摩拉的百姓啊，要侧耳听我们神的训诲。耶和华说，你们所建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公绵羊的翻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使你们践踏我的愿女呢？你们不要再见虚浮的公物，相信是我所憎恶的。月座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做罪孽右手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你们的月朔和节期我心里恨恶，我都以为麻烦，我担当便不耐烦。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掩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你们要洗濯自己，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既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既白如羊毛。你们若甘心听从，既吃地上的美物；若不听从，反倒悖逆，必被刀剑吞灭。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可叹忠信的城变为妓女，从前充满了公平公义居在其中，现今却有凶手居住。你的银子变为渣子，你的酒用水掺兑，你的官长居心悖逆，与盗贼作伴，各都喜爱贿赂，追求赃私。他们不为孤儿伸冤，寡妇的条件案件也不得呈到他们面前。因此主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大能者说，哎，我要向我的对头血恨，向我的敌人报仇，我必反手加在你身上，炼定你的渣子，除尽你的杂族，我也必护还你的审判官，像起初一样，护还你的谋士，像起先一般。然后你必称为公义之城，忠信之义。西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其中归正的人必因公义得蒙救赎，犯悖逆的和犯罪必一同败亡，离弃耶和华的必至消灭。那等人必因你们所喜爱的橡树报废，你们必因所选择的原则蒙羞，因为你们必如叶子枯干的橡树，好像无水浇灌的原子，有权势的必如麻瓤，他的工作好像火星，都要一同焚毁，无人扑灭。
从以赛亚书他这个名字来说，就是以赛亚这三个名字来说，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拯救，就是耶和华拯救。那么我们这里是发了一个这个先知的这个犹大国王和以色列国王这一章表格，这是第二章啊，你都有的章子。 可以看看这个以赛亚犹大国的先知第一行，这个以赛亚的时代时间，这是犹大国的先知，你往下面看到以赛亚。那么你看以赛亚这个时间呢，是在约坦这个犹大王的前面一点。约坦这个犹大王啊，他是758年他做王，所以在他前面一点呢，实际上呢是在乌西亚，是约坦的父亲乌西亚，乌西亚最后的那一年。所以如果我们把他的时间往上推一年，就应该759年BC， 759年，也可以说700，有的地方我们也可以说760年，759年到760年，我们只能说大约是这个年代，啊，大约是这个时间，好吧？所以今天呢，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一章，你能看见第一节，他说：“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末世，正到犹大和耶路撒冷，看到了啊。那么就是乌西亚还要做王的时候。那么乌西亚做王什么时间呢？那我们要把以赛亚书的第六章，请我们翻过来。第一节，以赛亚书的第六章第一节。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你看哪一年呢？就是死的那一年。所以约坦是乌西亚的儿子，那么所以我们就往前面加一年，但是这个时间呢，加一年也不一定很准确，所以你可以加到一年到两年啊。因为假如他这个时间呢是一月和十二月就不同了啊，不同了，所以一般我们就说呢是760或者是7760或者759年，这个时候他就开始了他的知识啊，开始了他的工作啊，就是这个以赛亚开始他的工作。那么整个这个以赛亚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没有一本先知书写到基督的预言，就是弥赛亚的预言，有他这么清楚，他说的非常清楚。好，弥赛亚的预言。好，我们如果要提一下，就是七章，弥赛亚是七章、九章、十一章、42章、53章、25章，因为25章是说到主耶稣的复活。啊，七章、九章、十一章、42章。53章、25章，然后63章、64章，啊，然后63、64章，7章、9章、11章、42章、53章、25章，因为倒过来说25章，因为25章说到复活的事情，啊，53章说到是钉十字架的事情，25章。然后就是63章、64章，那你是说到新天新地。而现在以赛亚书里头是把神整个的这个计划啊，那么有的弟兄就喜欢用一个字叫做神的经纶或者神的经营，实际上就是神的计划啊，就在以赛亚书把它启示出来啊，把它启示出来啊，所以这本书就很重要在这一点。所以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说他自己说他是神的儿子，他说他是神的受膏者，是神差他来的，以色列人就不能够接受，所以一直到今天以色列人还在那里等以赛亚书里面说到的这一位受膏者，还在等等以赛亚啊，以色列人今天还在等以赛亚，因为他们弃绝了主耶稣啊。但是我们这个外邦人啊，恩典就临到我们，我们就很清楚主耶稣就是那个弥赛亚，因为所说的以赛亚书所预言的完全应验在他的身上，完全应验在 所以我们读以赛亚书这一点是非常重要，因为神的计划是要让他的儿子来成功救赎，建立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所以旧约的很多的啊，很多的律法的这一方面的就要成为影儿了，就成为影儿。那么在以赛亚书里头，我们就要看见神又对他们有责备，同时也告诉他们就挪到宗教的仪式里去了，挪到外面去了，以色列人神不喜欢这些啊，甚至要理念，甚至要理念，要属灵的，不是要外边的啊，不是要属肉体的宗教的仪式的，是不要这一套。所以我们在这里是读到这里，读的时候我们就发觉啊，神在这里有他的心意，一直要把主耶稣引进来。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还看见因为以赛亚这个名字啊是宣告耶和华拯救这个名字，所以我们在每一次看见以色列人受神责备以后，以赛亚都在那里宣布一条拯救的道路，告诉他们神有拯救的道路，告诉他们，同时也告诉他们神要安慰，要神要安慰他的百姓啊，告诉他们宣告啊，有一个新的路要出来，所以神啊就要他们安慰他们的百姓。同时在以赛亚书里头还说到一点，就是古列王的事情啊，古列王那个波斯王要借圣殿的新以色列人回来，在以赛亚书里头也预言了，所以应该在7600年，主还没有降生以前760年就已经预言了这些事情啊，预言了这些事情。好，那么我们这里给我们看古列作王呢，我们这个表上是讲的536年作王啊，古列是536年作王。那么以赛亚的预言呢，离536呢差不多早了200多年，对吧？早了200多年，他就预言到古列的事情啊，所以这就是很奇妙的事情啊，连古列的名字都预言的非常准确啊，非常准确。好，那么我们再回到以赛亚书的第一章，他这里说到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那么我们把这几个王的时间加起来看一看。约坦我们这个表上是写的做了16年的王，亚哈斯做了16年的王，西西家做了29年的王，那你把它加起来就是60几年，就是60几年。所以以赛亚他工作的年代是60多年，因为他是在乌西亚王死的那年被呼召，可能那个时候他是一个青年人，或者20多岁。一般来讲呢，神的呼召呢，大概是在30岁左右呼召一个人，那你再加60几年，就是这个以赛亚可能活到80岁到90岁。在以色列人的传说里面，就说他是在马拉西的年代，就是西西家的儿子，马拉西是一个很恶的这个犹大王的年代，是被锯子把他锯死，锯到锯兽把他锯死。这一个在希伯来书的11章那里说到，有被锯死的。啊，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不记得，你可以把我们把这个希伯来书11章，我们翻过来可以。在希伯来书11章37节。希 念基本来说是一章三十七节，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啊，传说以赛亚是在马拉西年间，他就很高龄了，是被锯锯死，殉道了，为神殉道。三十七节，三十七节，基本来说是一章三十七节。啊，我们再回到以赛亚书的第一章。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德摩斯，在原文的里面，这个德摩斯这三个字就是看见了异象，原文里面就是看见异象。他这个异象是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引导犹大和耶路撒冷。好，那么现在我们为了以赛亚在这里啊，第二节就是要责备他们了，在他责备警告他们责备他们的时候，那么一定是说他们有很多悖逆神的地方。那么我们怎么知道他们在哪些事情上悖逆神呢？好，所以我们就要把历史方面我们一定要把它复习一下啊，就是我们过去读过的历史方面。那么现在呢，我们要读列王记下十五章。从第一节读起，列王记下十五章，我从第一节读起。以色列王耶和华安二十七年，犹大王亚玛谢的儿子亚撒利亚登基，他登基的时候年十六岁，在耶路撒冷作王五十二年。这个亚撒利亚呢，就是乌西亚，啊，就是乌西亚。他母亲名叫耶可利亚，是耶路撒冷人。亚撒利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啊，那么说这个王是好的，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父亚玛谢一切所行的。但是第四节啊，第四节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就是有一个问题啊，秋坛没有废弃，这个我们说过，秋坛就随他的意思，随这个以色列人自己的意思，是一个比较高的地方，找一个地方来向神献祭啊，这个就叫秋坛啊，不是神给他们规定的地方，就是一定要到圣殿里面去献祭，没有这样做。本姓人在那里献祭烧香。第五节，耶和华降灾于王，使他常常大马蜂，直到十日，他就住在别的宫里，他的儿子约坦管理驾驶这个宫里。就是这个王虽然做了五十二年的王，十六岁开始做王，但是乌西亚这个王还没有到最后死的以前，他就长了大马蜂，所以他的儿子约坦就提前帮他管理家事和国事。那么当他在管理的时候，他的父亲还没有死，所以约坦还不能叫做王，还要他父亲死了他才能够登基做王。那么这里只说到长大麻风，到底这个大麻风是怎么长的，这里没有提到啊，没有提到啊，只是提到他们有一个错。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要再把这个乌西亚这个王的事情我们再把它听一听。那么这个王的事情应该记在历代之下的二十六章。好，我们就请读历代之下二十六章，往后面翻。列王记过了，就是历代之上、历代之下。我们现在读历代之下的 二十六章。二十六章我们读第三节，一个之下二十六章第三节。乌西亚登基的时候年十六岁，在耶路撒冷做王五十二年，这里叫乌西亚，那里叫这个名字就是一样的亚撒利亚和他是一样。他母亲名叫耶克利亚，是耶路撒冷人。乌西亚信耶和华有名，看为真的事，效法他父亲亚玛谢一切所行的。从小神默示撒加利亚在世的时候，乌西亚定义寻求神，他寻求耶和华神，就使他亨通。所以我们在这个乌西亚这个王啊，我们在这个表上写了一个先知叫撒加利亚。这个撒加利亚他们有写书但是他是先知，看到没有，我们在旁边写了一个一个先知，在我们这个表上乌西亚的旁边他有个撒加利亚。那个时候以赛亚还没有开始记事，只有一个撒加利亚。因为撒加利亚是一个先知，但是他没有从小撒加利亚从小生的没有死的，我们就没有把他列在这个先知的里面书的里面，因为先知书只有十七卷他没有写。我想我们读圣经到现在我们差不多有三年了，可能三年了。那么我们读了圣经以后，我们应该知道一个，至少有一个知识，我们知道圣经有六十六卷圣经有六十六卷。六十六卷新约和旧约是怎么分呢？那么读圣经的人就有一个很好的记忆的方法，就叫三九二十七，三乘九就是二十七。那么意思就是说旧约有三十九卷，新约有二十七卷，不是三九就是二十七吗？就把新旧约是三十九卷，三十九卷加二十七卷正好就是六十六卷，好不好？这是很好记的很好记，这是三九二十七，这是旧约三十九卷，新约二十七卷。那么在旧约的里头你要除掉十七卷先知书，对不对？我们说先知书有十七卷，三十九减十七还有二十二卷。那么二十二卷你要除去五卷的诗歌，是不是五卷的诗歌有五卷的诗歌。那么二十二减五又有一个十七了，对不对？是不是又有一个十七好，这个十七就是包括我们的历史书在里头从创世纪，从创世纪一直到我们读完的这个历史帖一直到历史帖就是十七卷，你回去数一数好不好？这就帮助我们记忆了帮助我们记一下。所以撒加利亚这个先知他没有写书，也没有列在先知书的里面，但是他的确是一位先知，我们就把它写在这个表的旁边给我们做参考。那么今天我们刚刚读的历代志二十六章，这里告诉我们当撒加利亚在世的时候，乌西亚就定义寻求神，看过这里说的，因为他定义寻求神，所以在历代之下的第六节一直到十五节就是他定义寻求神的结果，就是这个国家很富强啊，国家很富强。你看第九节到第六节，我们先说他攻打非利士人底下加特城这些亚述诸城都是非利士人的城。那么非利士我们是知道是代表这个外邦的代表外邦的，那么所以他去打他们以后他的名，第八节他的名声就传到埃及，因为他很强盛，这就是他定义寻求神的结果在当时。第九节，乌西亚在耶路撒冷的九门和古门并城墙转弯之处建立城楼，且甚坚固。这个古门这个地方就是耶路撒冷的城墙，是曾经被撤毁了， 被谁撤回呢？被以色列王来把它撤回啊。这个我们还可以读啊，列王记下的十四章，那么二十六章请你们不要把它翻完了，留一个地方啊，等等我们回来还要读。列王记下的十四章，第十一节，亚玛谢却不肯听这话，于是以色列王约阿斯上来的犹大的波斯莫与犹大王亚玛谢相见于战场，犹大人败在以色列人面前，各自逃回家里去。以色列王约阿斯在波斯莫擒住亚玛谢的孙子约阿斯的儿子犹大王亚玛谢，就来到耶路撒冷，撤毁耶路撒冷的城墙，从以法莲门直到角门，共十个城。你看以色列人啊，来打犹大人，而且把城墙撤毁了，耶路撒冷城墙。那么到这个时代，乌西亚父亲的年代啊，亚玛谢做犹大王的时候，亚玛谢的年代。那么现在这个乌西亚他的儿子呢？那么今天我们读的历代是二十六章，他就在耶路撒冷的角门和谷门，又称叫转弯之处，建筑城楼。今天刚刚我们读的历代之下的二十六章第九节，那么他就恢复了，而且加固了，而且把城楼修起来。这是乌西亚做的啊，因为当时他第一寻求耶和华。第十节，又在旷野与高原和平原建立万楼，挖了许多井，因他的圣树甚多，又在山地和加美之地有农夫和修理葡萄园的人，因为他喜悦农事。十一节，乌西亚又有军兵啊，这里告诉我们他军兵很强盛，所以结果十五节你就看见，又在耶路撒冷是巧匠做机器，按在城楼和角楼上用以射箭发射。乌西亚的名传到远方，因为他得了非常的帮助，甚是强盛。这个非常的帮助就是属于耶和华，因为他是第一寻求耶和华，所以这个没有问题。今天我们任何一个基督徒，你要第一寻求耶和华，那就是你第一定义，你不要三心二意啊。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七章啊，主耶稣在那里说，人若立志寻求神，就必晓得。你只要立志寻求，就一定会晓得，就是我们要立的。好，那么他就得到很大的帮助，非常的帮助，所以国富民强，在这个时候名声也传到远处去了，也传到远处去了。而现在我们看第十六节，他既强盛，就心高气傲，以这形式邪皮，干犯耶和华他的神，进耶和华的殿，要在香坛上烧香。祭司亚撒利亚率领耶和华勇敢的祭司八十人跟随他进去，他们就阻挡乌西亚王，对他说，乌西亚，给耶和华烧香不是你的事，那是亚人子圣承接圣子祭司的事，你出殿吧，因为你犯了罪，你行这事，耶和华神必不失你的荣耀。你知道香坛是在什么地方啊？香坛是在圣所里，我们知道会幕就是圣殿，有圣所和至圣所，至圣所里面是任何人不能进去，大祭司只能一年要带着牛羊的血进去一次。那么在圣所的里面就有金灯台，就有橙色顶的桌子，还有一个金香炉。金香炉那么就隔着幔子就对着神的月柜，这里只有祭司能够在那里烧香。但是你看这个乌西亚，他是一个王，他不是祭司，他因为心高气傲骄傲，他就越过了神的定律，神的典章，他要去做祭司的事情，这就错了，这就叫干犯耶和华，就行了邪皮的事情，心思邪皮。 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今天我们看有的人在神的面前，因为他跟随神，第一需求神蒙神的祝福，结果他的工作也很有成效，但是到最后这个人可能就骄傲了，骄傲了以后就越过神让他做的事情，超过了神让他做的事情，就干犯了神，干犯了神。因为一个侍奉神的人，你必须是按照神的话在那里说，在那里说。如果你说的话，你做的事情不是从神那里来，只是从你自己的经历里头来，你分析里面的，而不是有神清楚的话。好，那么这一个就是干犯的事。所以我们在这里面要恐惧战惊，就怕落到这个骄傲里。那么我在这里呢，请你们原谅我所以一点事情。那么最近呢，前一段时间呢，那么在香港啊，有一批国外的弟兄他们来在这里啊，我就和他们有一点交谈。那么我就告诉他们，你们不能把人抬太高啊，我请他们吃饭，我说你们不能把人抬太高。我说尼托生啊曾经说过一句话啊，尼托生说过一句话，他说尼托生这三个字可咒可诅，就他的名字啊应该是可咒可诅的，是咒诅的。我说今天你们把尼托生的学生抬得很高很高了，我说这就有问题了。我说你有没有说他的名字可咒可诅？不是。所以今天不能把人抬起来，他们承认不能把人抬得太高。我们在交通里面提到这件事情，所以今天我们绝对不是跟随一个人，绝对不是这样，我们来是根据神的话，一定要根据圣经，一定根据圣经。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这个乌西亚一骄傲以后就出问题了，所以第十九节我们就看见乌西亚就发怒，手拿着香炉要烧香，他向祭司发怒的时候，在耶和华殿中香台旁众祭司面前，二战忽然发出大马，大马蜂是骄傲的结果，大马蜂是干死干犯神的结果。我们知道大马蜂就是误会，沾染了误会，这个误会是从心里出来的，是骄傲。那么这一种的人在圣经里告诉我们要隔离在神的营外，隔离神的营外。所以二十节告诉我们，大祭司亚撒利亚和众祭司观看，见他二上发出大马蜂，就催他出殿，他自己也急速出去，因为耶和华降在于他。二十一节，乌西亚王长大马蜂直到死日，一到他的死，所以他就不能管事情了，因此住在别的宫里，与耶和华的殿隔绝。那么因为他去干犯了神，进到神的殿里去，现在长了大马蜂，以色列人知道凡是长大马蜂的人就不能进神的殿，所以隔开。这个就是神对他的审判，神对他的管教，一直到死的日子。所以他的儿子约坦管理家事，治理国民。好，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在乌西亚的时代，以色列人还是在丘坛献祭，这个是违背真理。另外乌西亚为什么得大马蜂，乌西亚为什么最后一直到死的时候都不能够进神的殿，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他最后是骄傲歇皮了，就干犯神了。一个人你越蒙神的恩典就越应该谦卑，越应该听神的话，就对了。我想今天因为这个以赛亚呢，是从乌西亚王的东的那一年开始复召，所以我们就要把乌西亚的事情读一读，好，我们就清楚。那么现在弥勒之下的第二十七章就是约坦了，因为整个约坦做完了十六年，乌西亚都在那里禁止，都有他的侍奉。所以第一节，约坦登基的时候年二十五岁，在耶路撒冷做完十六年，他母亲名叫耶路撒，是撒都的女儿， 约坦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父乌西亚一切所行的，只是不入耶和华的殿，百姓欢心喜皮的事。好，你看见现在呢，他接受了他父亲的这个错，他就不入耶和华的殿啊。但是百姓还行邪僻的事啊，所以以赛亚进职的时候，百姓还有罪啊，所以神就借着他来说话。第九节，27章的第九节，约坦与他列祖同罪，站在大卫城里，他儿子亚哈斯接受他说话。然后就是约坦的儿子亚哈斯说。那么28章，亚哈斯登基的时候年20岁，在耶路撒冷做王16年，不像他主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去行以色列诸王的道，又逐到巴黎的像，并且在西门之谷烧香，用火焚烧他的儿女，行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驱除的外邦人那可憎的事，并在丘坛上、山冈上和青翠树下烧献祭烧香。好了，我们看亚哈斯这个王就是一个很不好的王，他已经敬拜侍奉别神，把巴黎带进来了。巴黎是外邦的神，而且在西门之谷在那里烧香，用火焚烧他的儿女。这个焚烧儿女不是把儿女烧死，而是让他经过火啊，这都是外邦的做法。所以第5节，所以耶和华他的神将他交在亚南王手里，你看神就管教他，把他交在亚南王的手里。亚南王在以色列的北边，交在他手里。亚南王打败他，掳了他许多的民带到大马士去，神又将他交在以色列王手里，不但交在亚南王的手里，还交在以色列王的手里。我们知道以色列国现在分成两个国家，北边的叫以色列国，南方的叫犹大国，又是把它交在以色列国的手里。以色列王向他大兴杀戮，利玛利的儿子比加就是以色列的王，一直杀了犹大12万，犹大人12万都是勇士，因为他们离弃了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有一个以法莲中的勇士名叫希利基，杀了王的儿子马西亚和管理王宫的亚斯利干，并宰相伊利加。那么这个以色列人把犹大的王亚哈斯的儿子也杀了，宰相也杀了，把管理王宫的人也杀了。第八节，以色列人掳了他们的弟兄连妇人的儿女共有20万，又掳了许多的财物带到撒玛利亚去啊。他们从犹大国把犹大人都掳掠了带到撒玛利亚去，撒玛利亚是以色列的首都。那么这是弟兄杀弟兄啊，他们都是弟兄，都是以色列的后裔。第九节，在那里有耶和华的一个先知名叫俄德，出来迎接往撒玛利亚去的军兵，对他们说，因为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恼怒犹大人，所以将他们交在你们手里，你们竟怒气冲天大行杀戮，如今你们又有意强逼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做你们的奴婢，为什么呢？他们不是挪了20万人去吗？啊，如今想做奴婢，你们岂不也有罪，也有得罪耶和华你们神的事吗？现在你们当听我说，要将掳来的弟兄释放回去，因为耶和华向你们已经大发烈怒。这个俄德是一个先知，那么这个俄德先知有没有写书？但是在我们今天的我们上次发给大家的表上，你看以色列王这里有一个比加，叫以色列王比加，旁边他有一个先知叫俄德。好，那么就是这个先知俄德。12节，于是以法莲人的几个族长，就是 约翰兰的儿子亚撒利亚、李斯利莫的儿子比利加、沙龙的儿子耶西西加、哈德莱的儿子亚玛撒，起来南族，起来南党出兵回来的人，对他们说：你们不可带这些被掳的人来，你们想要我们得罪耶和华，加增我们的罪恶过犯，因为我们的罪过甚大。这是以色列人，他们认为他们知道自己的罪很大，所以他们做了拦阻这件事情，不许他们把这些人带到，把犹大人带到以色列过去。已经有列入领导以色列人了，于是带兵器的人将掳来的人口和掳来的财物都留在众首领和众会众的面前。十五节，以上提名的那些人就起来，是被掳的人前来，其中有持身的，就从说掳的财物中拿出衣服和鞋来给他们穿，又给他们吃喝，用膏抹他们。其中有软弱的，就是他们其余送到中士城耶路撒他们弟兄那里，随后就会上马利亚去，然后把他们送回去。耶利哥就是靠近耶路撒冷，他们就把他折腾，然后他们就回去了。那么我们看这个事情就发生在犹大王亚哈斯的年代，因为亚哈斯去敬拜别神，得罪耶和华，神就用亚兰王来管教他，神也用以色列人来管教他。但是在以色列里面，我们看见有很多是敬畏神的人，他们就不许他们把这个犹大人带到以色列去，拯救了这些犹大人。好，还没完，我们还要读第十六节。那是亚哈斯王差遣人去见亚述诸王，求他们帮助，因为他看见我们他这个以色列王得不成，受到了亚兰王的攻击，又受到了以色列王的攻击他打败了，没有办法，他不去找原因，原因乃是他离开了城，他不去，那么他就去求另外的人帮忙，这个人就是亚述，他去找亚述。这是我们基督徒常常的错，当我们有难处的时候，我们不是求神，我们是求人求人帮忙，到达哪一个帮忙我的忙我解决我的工作，或者解决我的一些难处，我们去求这个亚哈斯就做错了。所以你看那些亚述诸王，因为亚述国那个时候还没有统一，有很多的王，我们知道以色列国最后就是被亚述王灭亡的，神就是用这一件事情来管教以色列人，你不靠神，你去求人，最后这个人就使你受了很大的损失亏损你去求人。我知道有一个弟兄，这个弟兄想做生意，他没有在身边好好祷告，就找到一个不信主的人，两个合伙做生意，这个最后所有的钱都没有了。那个人是两股，他是一股，因为那个人是夫妻，一个人占一股，那么他没有去经营，那个人在管，最后钱都没有了，没有怎么办，现在就来打官司了来打官司，那么希望这个官司打赢，打不打得赢我们不知道，总之他应该在神的面前回去看。我们不是求人的帮助，而是求神的帮助。好，十七节，因为他去求亚述诸王的帮助，求他们来帮助，因为以东人也来攻击犹大，你看以东人也来了，十八节非利士人也来了等等，我们要读以赛亚书，就是头已经打，身上没有一处好了，你看亚兰王来了，以色列王来了，以东王来了，非利士王也来了。十九节，因为以色列王亚哈斯在犹大放肆，大大干犯耶和华，所以耶和华使犹大卑微，这个卑微就是说这些人都来攻击他，他就没有一点地位了。第二十节，亚西王提格拉提尼舍上来，却没有帮助他，反倒欺凌他，你看他求他帮助的这个亚西王不但没有帮助他，而且还欺凌他。亚斯从耶和华殿里和王宫中并首领家内所取的财宝给了亚述王，这也无济于事。你看他把耶和华殿里和王宫中并首领家内的财宝都送给亚述王， 没有用处。二十二节，这亚哈斯王在极难的时候，约法得罪耶和华，极难就是这些国的一起来打他，这个极难里面，约法得罪耶和华，他既是攻击他的大马色之神，亚兰王，大马色是亚兰或者首都，那么他反而去祭祀大马色的什么？说因为亚兰王的神帮助他们，我也献祭给他，他好帮助我。好，这个就是把神换了啊，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耶利米书第二章啊，那里说，以色列人就是换了神，已经不是神了啊。在耶利米书第二章告诉我们，把神都换了。二十四节，亚哈斯将神殿里的器皿都锯掉来，毁坏了，且封锁耶和华殿的门，在耶路撒冷各处的拐角建筑祭坛，又在犹大各城建立丘坛，与别城烧香，惹动耶和华他列祖神的怒气。好，那么这里完了以后，我们就看第二十六节，亚哈斯其余的时候的行为，自始至终都写在犹大和以色列诸王记上。亚哈斯与他的列祖同岁，站在耶路撒冷城里，没有送入以色列诸王的坟墓中。他儿子西西家就是他说话。好，那么在西西家的年代，以后我们再来读。好，西西家是一个好的王，所以我们就看这个以赛亚这个先知经历了四个朝代：乌西亚的朝代、约坛的朝代、亚哈斯的朝代，一直到西西家的朝代，最后他们。所以很可能他还经过他的早期，这个王的初期，然后被判处死，在那个时候寻到。好，那么我们读到这个历史部分呢，我们现在再来读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二节。天啊，要听，这个是以赛亚在复天了啊，复天要去第二侧而听，这是换地了。现在在那里诸天换地来警告一些人，来责备一些人，因为一些人得罪了天，得罪了神。因为耶和华说，我养弱儿女，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那么神在这里是站在一个地位上，站在父亲的地位上，所以才说养育儿女，父的地位上啊，因为神是他们的父，神是他们的父。以色列人是神拣选的民，他是他们的父，所以就说这些儿女他把他们养大了，他们竟背逆我啊！我想这个罪是很大的罪。今天如果一个做父母的，你把儿子好，儿女养大了，这个儿女啊反过来根本不认你了，我想这个做父母的是非常难过啊。我想有的做父母的想不通的时候啊，心里很难过的时候，就要呼天唤地啊，在那里啊求神要伸冤了。第三点，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人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这里说的两种，一个是牛，一个是驴。牛是洁净的，可以做献祭的，驴是不洁净的。牛洁净的，它能够认识主人，因为它是洁净的，连主人它都认识。驴是不认识主人的，不认识主人的，至少他认识那个槽嘛，要吃饭总要吃嘛，啊，至少你要吃饭嘛。 但是以色列人连朝都不认识啊，谁把他很大的他都忘记了，不认识。所以下面就说以色列人却不认识我的名字，却不留意。这个留意啊，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没有智慧，我的名没有智慧。这是责备他们，底下就说了，犯第四节，犯罪的国民当作罪业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这里几个就说了，第一个国民啊，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民族了，这个民族是犯罪的民族，百姓就是人民 people，那么就是是有占着罪业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这个种类在原文是后裔 seeds， 后裔 seeds 后代。败坏的儿女，这个儿女原文是 children 的意思。所以你看不管从哪一个角度来讲，从后裔来讲，从儿女来讲，从人民来讲，民族来讲，他们都是有罪的，都是有罪的。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与他生疏，往后退步。生疏这一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 turn away， 就是离开什么，离开什么。最后这个意思有一个意思是 backward， 就是往回头走了。本来神是把你们从外是从外邦神的里头拯救出来的，号召你的。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的祖先啊，是在大河那边，本来是侍奉外邦神的，神把他们呼召出来，现在他退回去了，又去侍奉外邦的神了。第五节，你们为什么屡次被你怀样受责打骂？那么我们看刚我们读的27章历代志下26、27，你就看见受责打，对不对？亚兰人打他们，以色列人打他们，以东人来打他们，非利士打他们。一次以色列人就杀了他们的勇士12万，掳掠20万，王的儿子被杀了，宰相也被杀了。好，那么这就是被打了。你们已经满头疼痛，全心发昏，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这是以赛亚告诉他们，你们想一想，虽然你们还活在那里，你身上有没有一处还是完全的？没有一处是完全的。尽是伤口、青肿与心打的伤痕，都没有收口。有的是已经打过的伤口，有的是新打的伤口。这些伤口啊，新打的到现在还没有收口，也没有糖果，也没有用膏来滋润。这个就是说收口糖果乃是让它恢复，在神的面前被拯救被救赎，有一个恢复，有一个恢复。用膏来滋润，那就是说有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被救赎以后一定有圣灵的工作，但是没有，在他们身上一点都没有。就是他们现在处在一种情况下，受神管教的一个地位。我想在圣经里头啊，管教和审判这两个字啊，应该有一点区别。神对外邦人，对不信他的人是审判，但神对他的儿女就是管教啊，对基督徒是管教。如果你大的从大的地方来讲，总的来讲都是审判，神的审判。但是有一点不同，像希伯来书告诉我，我们就是受神的管教啊，受神的管教。那么现在以色列人是受管教。第七节，你们的地图已经荒凉，你们的诚意被火焚烧， 你们的田地在你们眼前为外邦人所侵吞，既被外邦人侵夫，就成为荒凉，仅存西安城，好像葡萄园的草棚，就是整个葡萄园都没有了，只剩下一个草棚，啊，外面都被他侵占上了，瓜田的茅屋就剩下一个房子，其他的瓜田都没有了，葡萄园也没有了，啊，因为被那些外邦人啊啊来侵占了。被围困的城邑好像一个被围困的城邑，一个城被围困起来，除了这个城以外周围都没有了，都荒凉。第九点，若不是万民之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我们早已向索多玛和明拿，乃是神仍然顾念他们，否则他们就是索多玛和明拿，那就是全部丢火把它焚烧，全部毁灭。第四点，你们这索多玛的官长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你们这俄美拉的百姓啊，要侧耳听我们。我们知道俄美拉和索多玛在创世纪里头是神把它毁灭，那么他就现在说他们是索多玛的官长，俄美拉的百姓，用这个呢比喻他们，要侧耳听我们神的训诲。这个训诲啊，在原文的意思就是神的律法 Law of God， 神的律法，要信神的律法。十一节，耶和华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合一，公羊的燔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牛的血、羔羊的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你们来嘲笑我，谁向你们讨这些是你们践踏我的愿语呢？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所憎恶的，约束和安息日比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昨夜右手耶稣会我也不能容忍，你们的约束和解气我心里恨恶，我都以为麻烦，我单单变不来。那么这里告诉我们，神向他们启示对于献祭燔祭神的看法，献脂油本来是神要他们献，燔祭是他们要献，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神是要他们献的，为了赦他们的罪，赎罪祭、赎愆祭是神要他们献的，但是现在神不喜悦这一些，因为我们知道在撒母耳记上，神借着撒母耳对扫罗说了一句话，献祭岂胜于你听从神的话呢？神不是要你献祭，神乃是要你听神的话。所以今天我们就看在这一段圣经里头，神就对于献祭这一件事情，就不是你从外表来守住它成了一个宗教的仪式，这是非常危险，我们千万不能采取一个宗教的仪式。那么啊，我再说一点啊，我们昨天和前天晚上和昨天啊，我们在深圳我有21个青年人受祭啊，他们是从贵州到了这里，那么有的人也许就有看法，因为什么呢？按照一般的做法，这个施浸啊要牧师做，要在教会里面做，你这个是怎么你们就跑来做这件事情啊？啊，所以啊，我就本来我是请他们深圳的弟兄们做，我打了电话给他们，是聚会处的弟兄，他们就说可能太急了，他觉得太急了，我说不行啊，因为今天下午他们就要回去了，我说你觉得太急不愿意做，那么到明天下午他们就走了，他回贵州去，我说你去帮他做吗？他贵州去做吗？不行了，而且贵州去他们就分散了，我说怎么办？他说不行了，所以他不能做，不能做，那我们就给他做啊，因为他们很愿意，这20几个人啊，我们给他传福音啊，大概不到一个月，很单纯啊，就让欧子梅去了，欧子梅去他就知道很单纯，因为最后我们有个培训机会啊，很单纯，他们一直都去接受，一讲罪他们就知道自己是个罪人啊，很单纯，所以我们就在鱼缸里面啊，就给他们做鱼缸里头做了， 啊，做了以后他们非常高兴。那么我们这个按照宗教的仪式来说，规条来说，我们这是大逆不道，对不对？这个要牧师做，要在教会里做，你们怎么跑到浴缸里面去做？而且这里也没有牧师啊，牧师才是神职人员。但是我们一读圣经啊，我们就看见在使徒行传第八章里面有一个非礼，他和那个太监事情的时候，那么太监说，这里有水，我收进你何妨呢？非礼告诉他，只要你一心相信就可以。他说，我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这么一句话。那还没有看看你有没有见证，有的人要等啊，你要有见证，你读了好久的圣经，你参加我们这里的圣经的准备会要多久，那么我想这个太监就不合格了，那么非礼就不能给他施浸，那里也没有一个牧师在哪里，结果他就给他施浸，因为施浸完了，圣经里记载很奇妙，这个太监就欢欢喜喜做这个药，非常喜乐啊，感谢神。所以我们就觉得宗教的仪式很多的限制生在这里不要，我们来是到了神的话上来说，所以这里我们就很清楚，你看啊，他们先记，但是他们心里面不是这样。所以约瑟和安息日比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你看这里说，所以罪业就是你犯罪，右手也所会，我也不能容忍，不能容忍。那么昨天还有一个弟兄呢，是深圳的弟兄呢，是这样告诉我去年啊，而且他对他们也是这样谈，好像这个事情要长老做，因为在聚会处里面就有这个长老。我想这都不符合圣经的啊，圣经的教训啊，所以应该是说你只要是一个弟兄啊，你是组织弟兄，那么就可以，圣经就给我们这样一个啊一个榜样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你们的辩说和解气，我心里恨恶，我都以为麻烦，我担当一个来访。苏姐，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眼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你们要洗搓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罪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和平，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给寡妇骗取。这里就是要他们悔改，悔改要洁净自己啊，要洁净自己，要洗脱，要自洁，否则你们就是举手祷告，我也遮眼不看，因为你们的怎么样呢，都沾满了人的血。你不是一个清洁的手，你必须是一个清洁的手，神不听你我们的祷告。十八节，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比变成雪白，虽红如肝炎，比白如羊毛。我想这一句话在当时，在主耶稣还没有来的时候是不可能的事情，对不对？这里就是预表主耶稣的嘛，预表基督的救赎。他们的罪就像朱红，比变成雪白，虽如红如丹眼，比白如羊毛。怎么可能白得这么厉害？如果没有主的救赎，我们知道牛羊的血只能让人良心得到平安，遮盖他的罪。在旧约的利未记里面呢，说到赦罪这个问题，牛羊血的赦罪这个问题，都是用的 cover 遮盖。不是你没有罪，乃是神因着血的缘故，神不看那个罪，这干这干。那么新约不同了，新约主耶稣来了是除掉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了是除掉魔鬼的作为，乃是把罪就除掉了。所以约翰一书告诉我们，基督徒可以不犯罪，为什么？因为我们里面有神的圣灵，基督徒可以不犯罪。这彼得书告诉我们，我们可以与神的性情有份，但是有一条，前面要说一句话，什么意思？那我们一定要弃绝我们的恶行啊，从情欲来的败坏，一定要脱离从情欲来的败坏，然后才能够神的性情有份。你不脱离，你和神的性情没有份， 所以你说一个基督徒今天你不脱离出轻易来的败坏，你怎么能够和神的信心有分？不可能啊！神的信，生命的确在我们里头，但是一定有一个条件，我们都能磨成神儿子的模样，但是有一条，你必须是磨成，不是说你现在就是生了儿子的模样就成了，不是，你必须要磨成。那么在新约里面也告诉我们啊，罗马书十二章，心意更新而变化，你还得变，你还得磨成，你还得离弃，否则神的信心怎么就到你身上来？我们还不够的，因为我们带着肉体啊。我自己就是聚会处出来的，我几岁就在聚会处长大啊。那么那个时候就是倪先生啊，倪先生的带领，我十几岁就受他的带领啊，在上海，包括那个时候李长寿弟兄已经做工了，李松华他们都在。但是我们就觉得主要都是回到神的话语去，这是非常重要，一定是回到神的话语去。我们不能把讲真理不能捉住一面骗到另外一面，这错了啊，这错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这里看见这样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圣经里告诉我们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个十八节，我们的罪虽然像朱红比变成雪白，这一个只有基督的救赎是可以到这个程度。所以这就是一个预言了，这个预言现在已经应验了，在弥赛亚来的时候，主耶稣来的时候应验了，应验了。我们的心是红如当年比白如羊毛，已经变，在以色列人那个时候是不行的啊。第十九节，你们若甘心听从彼此地上的美物，若不听从反倒被你的刀剑吞灭，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这个是十九节是对他们讲啊，这就是对他们说。那么前面这十八节这句话是一个预言，同时也告诉他们，这里没有说你们的罪是像朱红，你们再献一点牛羊的祭就变成了雪白了，没有这样讲，看到没有？没有说让你们去献祭变成雪白，没有。你们的罪虽红如当年，再献一点祭变成羊毛，没有说到献祭的问题，因为神在前面已经说了，你用献祭，你还是凭着你那个旧的生命在哪里做？因为以色列人他里面没有神的生命，他必然是一个旧的生命，啊，肉体的生活在哪里做？当然是不行。哦，我想旧约的一切，都是婴儿，这是格罗西书告诉我们，旧约啊都是婴儿，新约才是实体，那个本质才是新约，都是一个影子给我们看见。啊，或者我们格罗西书读一读好了，格罗西书啊，新约的格罗西书第二章。十六节，哥罗西书第二章十六节，新约。所以不计在饮食上或解气月所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认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你看啊，这里说的饮食，以色列人啊，他们要守饮食。哎，利未记的十一章里面就是告诉哪些是洁净的，哪些不洁净的。洁净的人就吃，不洁净的不能吃。所以我们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啊，你看到彼得啊，看见异象啊，那个布垂下来，都是不洁净的东西。哎，他说神啊，我不能吃啊。圣经那个异象告诉他，有圣经告诉他宰来吃了，他说我不能吃，我从小都没有吃过，这是不洁净的。好，那么在新约里头你就看，不仅在饮食上，我们不守这一些了。为什么不守？下面告诉我们，节气我们也不守了，月休我们也不守了。你去读利未记二十八章，那就要守月守啊，月初每一个月的月初都要守。安息日现在也不要守了啊，现在甚至有的人现在还守安息日，安息日会，那么按理圣经不要守了啊，不要守了啊。所以那次我们在读民数记的时候，你要守安息日，你要守安息年。对不对？你要安息年了，安息年你要守一年了，这一年什么事情都不能做，那么这呢你就被炒鱿鱼了。 举个例子，对不对？啊，那么这里是怎么讲呢？都不可让人认到你们第四系列，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这些都叫影儿，先进也叫影儿，现牛羊也叫影儿，守安静的也叫影儿，吃东西这样不能吃那样不能吃也叫影儿，这是影子啊，啊影儿那是抓不住的，那是要过去的，那心体却是嫉妒，这一切就业的一切都是预表嫉妒，就知道要等到嫉妒来。赦罪嫉妒先进也是嫉妒，他一次先进就行了，因为他不要天天去先进而去行，饮食也好守任何节气也好，那都是预表的嫉妒，你那个形体就是嫉妒，就是那个本质就是嫉妒，就业全部是婴儿啊，这个就是很大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读啊，你就看见好像在以赛亚书里头，神把他连着说的话都推翻了，祭也不要献了，对不对？神不要了，安息日都不要守了，节期都不要守了，为什么？那就说那个叫做婴儿。所以在以赛亚书里面就把形体带出来了，那个本质就是基督，这里面所以启示很多基督，他告诉我们，感谢神啊！因为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啊，我们曾经说过，以弗所书的一章啊，神有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就是以弗所书里面告诉我们，或者我们把第一章我们再翻过来，我们可以读一读。第四节，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第四节。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你看就这句话，神拣选我们在什么时候拣选？在创世以前，那个时候神就规定我们要成为圣洁，在他面前无有瑕疵啊，不会沾染瑕疵。那么我就请问一下，那个时候有没有亚当跟夏娃？创世以前没有，那个时候根本没有亚当夏娃，没有亚当夏娃有没有罪？没有罪，根本就没有罪，神的计划里面根本就没有犯罪的事情，也就不需要献祭。神在创世以前就要拣选我们这些人，包括以色列人，就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这就是神的创造。所以罪，假如说我们这是神的一条路线一直下来，这个到了亚当的身上出问题了，犯罪了，犯罪这条路线就断了，因为不能成为圣洁了，那怎么办？神就来了一个救赎，救赎的目的就是绕了一个圈，不在这又回到这个线上去，这是基督。所以旧约的献祭也好啊，这些一切的圣洁的规定好，就是要人回到那个去，但是旧约是婴儿不完全，基督来了这些就完全了，那么我们现在就完全了啊，因为神要我们成为圣洁，有每个人都有神的生命在里头，我们能够成为圣洁。那么这就是神的目的，救赎是外面外天的一条线，在神的面前本来没有的，就是一条直线，要我们成为圣洁啊。好，所以在圣经里头我们就看得很清楚，在创世以前神就有个定规，为什么这样定规？就是当时有撒旦啊，撒旦骄傲了，把自己抬到和神同等，所以神就是要造一堆人出来，使这些人生养众多，要管理这个地，不要撒旦管啊。那么这些人在神面前是圣洁，所以神就一定要告诉亚当要吃生命树的果子，不能吃分离上树，这是神的目的。这个撒旦又来试探了这个亚当，欺骗亚当的向往，结果他们失败了，所以神就有一个拯救的救赎的这个计划，救赎的目的，然后仍然回到神的旨意里面去，神的旨意一定要成全，一定要成全啊！但是现在的成全是这个基督的成全，所以旧约都是例外，例外。好，第二十一节，可叹忠心的神变为妓女，从前充满了公平公义居在其中，现在却有凶手居住。你的银子变为渣滓，这个银子变为渣滓，就是他的银子啊，是掺了渣、掺了值的银子，就是作假了、欺骗了啊！你的银子里面掺些渣滓进去， 你的酒用水掺兑也是作假，你卖酒给别人呢、啊、掺些水在里面啊，就是不义的成了，这是忠信的成。你的官长居心悖逆，与道德作伴，各种喜爱贿赂，追求占私，你们不为孤儿伸冤，寡妇的案件也不得呈到他们面前。我的神是非常看顾孤儿和寡妇，因为他是孤儿和寡妇的神。但是你看这些人就是要贿赂贪官要钱，好，结果寡妇和孤儿也案件也得到呈到他们的面前。第二十四节，因此主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道领者说，哎，我要向我的对头血恨，血恨向我的仇敌报仇。这个对头和仇敌就是这个以色列的官长啊，他的官长。第二十三节，就是你的官长居心悖逆，就是他的官长。我必反手加在你身上，炼尽你的渣滓，除尽你的渣滓，就是要管教啊，管教他们，把渣滓除掉，把渣滓除掉，渣滓除掉。除掉以后，二十六节，我必扶还你的审判官，像起初一样；扶还你的谋士，像起先一样。然后你必称为公义之城，公义之城，那个公义原文就是 righteous， 就是义的意思 ，righteous， 公义的意思，称义的意思。没有这个公字，就是义的意思。然后是忠信之城，是义。那么这里啊，就告诉我们一件事，忠信就是信的意思 ，faithful 是这个意思。第二十六节，我们看这一个又是预表的基督了，因为在以色列的这个年代，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啊，不可能的，他不可能称为公义的城，不可能称为忠信之城，不可能，除非他接受了基督。啊，这里又是一个预表，又是一个预言，预言基督要是这个城耶路撒冷，那么耶路撒冷应该是指着现在是指着教会来讲，啊，以后是指着永远到永远，啊，启示录里面的那一个心腹。二十七节，西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其中归正的人必因公义得蒙救赎，但悖逆的和犯罪的必一同败亡，离弃耶和华的必至消灭。这里就说到神的拯救得蒙救赎，神的拯救。第二十九节，那的人必因你们所喜爱的香素包愧，你们必因所选择的原则蒙羞。橡树在原文里不是橡树啊，它这个翻译不太好。原文这个意思，我想用一个普通的话来讲，这个就是松节树。你们听见过叫做松节油，听见过没有？松节油啊，那么就是说你关节痛的时候啊，有种油可以擦一擦关节，可以治疗它，这是松节油，松节树。啊，他们有产油的叫松节油。为什么这里说到这个松节树呢？就是以色列人啊，头打伤了，受神的管教了，前面没有一处好的地方，他们就去求什么呢？去求松节油了，你知道没有？要拿松节油来尝一尝啊，这是痛啊，这是痛，他们就想这一个了。你们必因所拣选的原子无休啊，就是他们自己要造一个原子出来，不是神要他们造，他们想在那里享受啊，他们自己的原子要无休。因为这是指着他们的工作了，因为你们比如叶子枯干的橡树，这个橡树和上面是一样的，你们的橡树是叶子枯干，就是没有生命的，你们用自己的办法得到松节油啊，种这个松节树，种这个原子，多种一点这一个来治疗你们 你们必须是蒙羞的，枯干了，你们种出来的这个橡树，这松节树也是枯干的，好像无水浇灌的园子，这个园子就是好像没有浇灌的，就是说用自己的工作来救你们自己，那是错的。你只有回到神的面前去，向神认罪悔改，啊，就是我们前面说的，你们要洗濯自己，这是十六节的，从我面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生养和寡妇献去，要做这些事情，啊，回到神的面前，而不是你用你的办法去拯救你自己。我想我们基督徒常常有这种情况，一个我们求人，求人求不了，那我自己想办法，但是我们都不靠神，那么靠我自己的工作，这就有问题了。那么下面就要说到工，这个底下就要说到工作。三十一点，有权势的比如马尔，他的工作好像火星，都要一同焚毁，无人自救。那么这一下你自己的工作就叫一个火星，把所有你的东西都要烧完，你看到没有？就是你所做的工都不成，不能够解救你自己，不能够帮你一点的忙，你自己所要求的都不行的。那我想我们这是第一章，我们因为读第一章啊，我们把这个历史部分读了以后啊，我们就来清楚一点，为什么他们会挨打啊，为什么啊他们会有痛苦，好不好？那么以赛亚书呢，我们要把六十六章，还有六十六章读完以后，我们才可能有一个总的一个来回顾，因为它的内容很多很多。那现在我想我们还把第二章读一遍，好不好？我们把第二章说了。
第二章，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德默示，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民，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雅各家，来吧，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耶和华，你离弃了你百姓雅各家，是因他们充满了东方的风俗，做关照的，像非利士人一样，并与外邦人击争。他们的国满了金银，财宝也无穷，他们的地满了马匹，车辆也无数，他们的地满了偶像，他们跪拜自己手所造的，就是自己指头所做的，卑贱人屈膝，尊贵人下跪，所以不可饶恕他们。你当进入岩穴，藏在土中，躲避耶和华的金色和他威严的荣光。到那日，眼目高傲的必降为卑，性情狂傲的都必屈膝，唯独耶和华被尊崇。必有万军耶和华降罚的一个日子，要临到骄傲狂妄的，一切自高的都必降为卑，又临到利巴嫩高大的香柏树和巴山的橡树，又临到一切高山的峻岭，又临到高台和坚固的城墙，又临到擦湿的船只，并一切可爱的美物。骄傲的必屈膝，狂妄的必降卑，在那日唯独耶和华被尊崇。偶像必全然废弃，耶和华兴起使地大震动的时候，人就进入石洞，进入土穴，躲避耶和华的金色和他威严的荣光。到那日，人必将为拜而造的金偶像、银偶像抛给田鼠和蝙蝠。到耶和华兴起使地大震动的时候，人好进入磐石洞中和岩石穴里，躲避耶和华的金色和他威严的荣光。你们休要倚靠世人，他鼻孔里不过有气息，他在一切事上可算什么呢？
谢谢。第二章继续说到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他看见了这个异象。那么这个末世呢，这个是和第一章的在原文里头有一点不同，这个是看见了神的话，他用的是话， 不是一个 vision， 不是一个理想，看见神的话。第二节这里就是说幕后的日子，这一个幕后的日子是知道，是主耶稣来了以后的日子，不是现在幕后的日子，是指到基督以后的日子。他说耶和华山的坚立超乎众山，高举过于万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那就是神的福音，神的恩典要到万民的身上去。有许多国的人前往说，来吧，我们对耶和华的山登雅各神的殿，那就是我们这个时候啊。主耶稣来了以后，福音传到地极，许多人都到神那里去。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这是知道幕后的日子，也是预言，但是这个预言呢现在已经应验啊，这个应验。第四节，他们在内阁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不再学习战士。这一个要到千年国度的时候啊，才有这个事情出现啊，这是一个预言啊，千年国度出现是没有战士。雅各家来到，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啊，那个时候就是光明里的神的光啊，不要太阳光，不要日光，就是在神的光里头，都在那里行走，这是一个预言。第六节，耶和华你离弃了你北姓雅各家，是因为他们充满了东方的风俗，都关照着像非利士人一样，并与外邦人击掌。这个击掌的意思是非利士人他们有一个战俘的一个仪式啊，在这个仪式上面就是击掌，是一个仪式，战俘的仪式，战俘知不知道？战俘啊，就是战上面的意思，战俘嘛，军徒啊，战俘啊，非利士人战俘。
一个试验做交易，这个
记载这里不是，应该在原文里头我查了一下，这个仪式，因为他这里特别是提到东方的风俗关照啊，是这个和东方的关照的星象的非利士人一样，他们的国满了金银，财宝无穷，他们的地满了马匹，车辆也无数，他们地满了偶像，他们跪拜自己手所造的，就是自己指头所造，就是偶像多了，金偶像银偶像，所以金银就多了啊。前面说了，以后要说了，金偶像和银偶像，就是第二十节那里，当那人民将拜为而造的金偶像银偶像，所以说他们的金子多银子多，偶像就多了啊，金银就成为他们的偶像。第九节，卑贱人屈膝，尊贵人下跪，所以不可告诉他们。对于偶像来讲，他们卑贱人也去拜屈膝了，他们的尊贵人也去下跪拜这些偶像，所以不可告诉他们。第十节，一旦进入耶邪藏在土中躲避耶和华的金鹤或他威严的荣光，到那日眼目高傲的必降为卑。这一个是也是预言啊，这个预言，如果这一段的预言呢，我们在读启示录第六章，我们可以启示录的第六章啊，新约第十二节，对不起，第六节。这个第六印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血，这是天上的情况了。地震动，天上的日头也变了，月亮也变了。十三节，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林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些为母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野溪里。 都要挺起来了，这个就不管你是君王也好，臣宰也好，都要卑微了，都要降卑了啊！你说你宝座都坐不住了，为什么一踏神众啊，正要审判来了，都犯了严实刑。而且十六节，像山火严实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的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就是到那个时候，天和地都是什么情况？好，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读的第二章。你看十一节或者十节，先说十节。你当进入筵席，藏在府中，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你看，到那日，眼目高傲的必降为卑，你不降卑也不行啊，你只有到啊，动力去躲起来，信心狂傲的都必屈膝，唯独耶和华被追宠，都怕了啊，惧怕耶和华。十二节，必有万军耶和华，万军耶和华降罚的一个日子，要领导骄傲、狂傲的一些至高的，都必降为卑；又领导利巴嫩高大的香柏树和巴山的橡树，树都是指的人性来讲的啊，橡树是指的它的高大，利巴嫩是指的它的荣美、荣耀啊，利巴嫩的香柏树是指的荣耀，橡树指的高大。都知道人性来讲，那么这一些的人的荣耀、人的高大，现在完全没有了，啊，没有。这个香树和第一章那个香树不同啊，这个是真正的香树啊 ，oaks, o a k s， 这个就不同了啊，这个是 oaks， 好。第十四节，又领导一些高山的峻岭，又领导高台和坚固城墙，因为有大地震了嘛，啊，你这些都保住了。又领导踏实的船只，为什么？因为海里也有地震了，啊，比一些可爱的美物，骄傲的必屈膝，狂妄的必降卑，在那日一定，这里啊，从第二节开始就是末后的日子，以后第十一节就是到那日，那日就是审判的日子啊。第十二节那个日子什么日子？就是万军之必有万军耶和华降罚的一个日子，就是那个日子，那是审判的日子啊。我们要说就是审最后要做的啊，那是审在全世界啊，全地包括天地是个震动啊，各位一个审判。十八节，偶像必全然废弃，在那个时候没有人要偶像。耶和华兴起是地大震动的时候，这个震惊大震动啊，不是用的 earthquake， 它是用的神摇动的，神去把地拿来摇动 shake 啊，他用的这个字是 shake 的意思。谁要把地拿来摇一摇就完了，这个地。这个各种玩意可能比盖地震还厉害了，好，这个摇一摇这个地震，能够进入石洞，进入土穴，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啊！一个是惊吓，人怕得不得了，因为这个死家临到了啊，怎么办？那么这里你就看见神的荣光显出来，人就没有荣光了，一偶像也就没有荣光啊！这个时候人要求偶像，偶像不能拯救他嘛，因为是人手所做的，只有求神啊，所以就把他自己赶快躲起来。二十节，到那日人必将为拜而造的金偶像、银偶像抛给田鼠或蝙蝠啊，是没有用的，金银在那个时候都没有用的。我想那个时候大家都在想到逃命，谁要金银呢？我想这个很笨的人，他就想身上还背啊金银背在身上啊去躲起来啊，好像跑也跑不动了。二十一节，当耶和华兴起使地大震动的时候，这个大震动和十九节那个大震动一样，就是神要。